好，感谢主啊！然后我们我本来是说今天静电的人不要坐在后面哈，特别在阴影里的人，可能稍微往前挪一挪，继续的在组里面，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不要在前面的地方太空，后面却是稀稀拉拉哈。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那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1章。然后呢，我们来看看第十一章第一部分，叫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看到有，首先讲到了基督超越先知。这个声音有点大，有点刺耳，是吧？要调一下那个。喂，好，那么基督超越众先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第二讲到基督超越天使，然后紧接着就带来了第一个警告哈，忽略救恩以及随流逝去的危险，然后紧接着再来第二个部分的真理的论述，真理的论述，好像这个音箱有问题啊，老谢呢？谢弟兄呢？
没有，他靠得太近了。
啊，好，太近哈，好。那我们说，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大胜，然后基督超越摩西，这是我们对希伯来人来说就更加的很清晰哈，也很真切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也看到了，带来了警告的第二部分，第二个警告二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不幸的危险，还有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第二部分，至高的大祭司，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能够看到了，在第二大殿里面，我们看到了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两部分，他体恤人，他具备真祭司的资格，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主来看到这两个点，然后紧接着再来警告三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看到。不对，不是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第二呢，也是什么？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这是警告三的第二部分。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警告三部分要提防偏离正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正确的引领我们带来的警告三。那紧接着再来到第二部分的两个，也就是说一个很美好的结束，一个 F 点是。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就通往神之路，那个永远改变了。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个瞬间，那个幔子自上往下，什么裂为两半，这就裂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所以，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那我们来到了第三点，至高至圣部分，我们也快速的回忆一下。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这是承上启下，能够来明白。然后紧接着，基督是新约更美之约的执事，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执事。第一点是基督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这个我们已经不断的把它来这样的一个看到，基督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最后带来什么？也就是说，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基督是全美赎罪的知识与中保。第二部分在第十章我们已经看完，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基督是什么？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哈。基督他是谁？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重点。第二部分也看到了他什么？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来到第三部分是基督，他来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们说执事，在原文里面是仆人的意思哈。他怎么去谦卑的服侍那些卑微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是一个是全备执事的执事与中保。然后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什么？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这个是我们也是看到很宝贵的一个内容。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又新又活的信心，然后 哎，也让我们看到活的又行又活之信心的这样一个道路啊，来到了警告四，这是我们上次讲完的，就是离道叛教的危险，这是第十点哈，第十点。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来看到什么？今天我们会讲，好，我们今天会讲带了第十一章里面所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希伯来第十一章哈，确实让人感到热血沸腾，因为第十一章特别是第一节经文，在很多年前我开始听到一个非洲的牧师哈，非洲的牧师在讲这段经文讲了四个小时，大概我听了至少四到六个小时，他只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经文，但他有很多的美好的见证哈在里面，他就不断的强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就是不断的来强调这个会对信心的描写，希伯来十一章的一到六节让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会下面我们来看叫信心英雄榜哈。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学一段历史哈，大家一定要知道信仰它不是崇拜历史，不是过分的高举历史，但也不是否定历史，我们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尊重历史，但这种历史我们要明白基督在教会的历史它是一个生命的运作，它不是一个死的历史哈。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问题，在里边我们看到从今天我们会讲在新的描写和一点挪亚的信心，就是这讲新的描写里面用一个实例讲到属灵的一个前辈他的一个信心，就是挪亚的信心，他什么的信心。然后我们紧接着会看以亚伯拉罕为中心的两部分的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纲哈，我们也能够看到，然后再看到什么以撒的信心、雅各的信心，这一系列的信心前辈们怎么给我们带来一些历史的见证，而这个历史的见证它不是过去的历史了，它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历史哈，它不是什么，不是发展史，不是我们所教导那个什么社会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会从高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个历史而已。我们也知道人类的历史它也不是循环的历史，我们经常讲圣经的历史观是什么呢？叫线性发生史，它是现人那个从有起点到终点，现上帝所预定的那个旨意，从一个人类被造到人类的终结，一直向上帝所预定的那个目标去发展的历史。在今天我们在当中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对历史的信心，当然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到了四十节，我们就要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上的一个信心伟人，对不对？那甚至我们有时候也要学习，今天我们对这个时代基督徒也要学习，甚至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教会历史也需要去好好的去了解去学习这个。好，然后紧接着我们看什么叫，我们最后是看在到第五点里面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以及最后一大点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要榜样的力量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就是你的信仰怎么，其实在讲信心英雄榜的时候呢，已经是透过这些属灵前辈们的这个生命和生活的见证来让我们明白上帝所带领的这个信心是真实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呢，那今天我们来开始直接看七章的一到七节经文哈。那我们整个的一到六节里面是对信心的一个描述，当然他利用了两个人，讲亚伯跟该隐这两个人的这个信心的这个说明来支持他的信心的描述。当然我们今天只用一个人，就是用挪亚的见证，也就是说用挪亚的这个实例来继续的见证他所阐述这个信心的实实在在的描写。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那我们说对信心的描写部分，那我们能够来清楚的来学习对信心的定义。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其中提到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叫什么？叫一信。除了一主、一神、一灵、一个盼望，然后一个洗礼，对不对？然后特别也强调什么？包括一个信心。那么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为什么有很多的异端的出现，有很多邪教的产生，甚至打着基督的旗号去带来很多抵挡神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那有时候是确实大家都说信同一位耶稣基督，但我们发现信仰的本质是不一样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你我的信心是不是同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从上帝所恩赐给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启示里边开始，对女人后裔的救赎，到对亚伯拉罕的启示，从亚伯拉罕那位后裔的救赎，到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子孙给我们带来的救赎里面带来的这个信心，从古至今，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不对？那在希伯来书里边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厉害的对信心本身的定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最经典的。我们说它的第一点是什么？它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其实所有的救恩性的真理都是存在什么？我们知道信望是什么？爱。但这个望，他这个爱，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面，那让我们对福音的信靠，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为我埋葬了，为我复活了，他也升天了，他还有什么再来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盼望。所以大家们，基督徒也就是说你做一个信仰的人，如果你只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那这个没有对复活的这个产生盼望，那你这个信仰还是一个死的宗教。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特别是你今天去到欧美这些国家，你去跟那些所谓的谈基督信仰，基本上他们很多是把它当作宗教，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的信仰。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所谓的对历史的这种传承产生也错误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对福音的割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是对什么？对我们所信仰的那个基督为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什么复活升天和再来的这个完整的福音。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等会我再不断的加强，现在的基督徒传福音一定要传全备的福音，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是按照你自己所喜好的那个内容去传讲，你一定要传讲全备的福音，才能够带来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什么话来的。那基督的话的部分，那么对你的得救的那个信心一定是来自对福音的全备的信仰。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所传给你们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也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可能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呢，哦，我相信主已经来了，已经为我罪死了，为我埋葬了，这个是历史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但是基督也不需要不要再来，那这个跟我好像关系，我们都是什么叫唯识主义哈？所谓的唯识主义还算不错，基督再来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它是物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在原文里面也叫什么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确认的东西，也就是甚至什么，他说而且再讲什么，这就是必然会实现的真事实，不过是将来要实现的事实。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明白，他是所望之的实体，是我们今天其实对始祖来说，其实我跟你讲，对亚当来说，当亚当跟夏娃偷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吃了分泌上岸的果子之后，神说你吃日子什么必定死的时候，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开始要面对 生老病死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然而上帝也给他一个盼望是什么？就是你要蛇要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然后蛇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魔鬼的什么头。所以在这里神给亚当夏娃所带来的救恩也是什么？充满的盼望。盼望什么？对他们来说盼望什么？也是盼望未来的弥赛亚，未来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他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救赎人类的始祖。所以他们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基督徒的信仰千万不要把什么福音的内容给他分裂了。哎，不要分隔，不是说只承认信靠承认耶稣基督的死，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个它是完整的一个系列，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福音基督徒所产生的，如果是说你说我信基督信仰，我只在今生有指望，我只希望我的今生能够过得稍微幸福一点，虽然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只希望我在几十年里面我能够过得平安，我能够稍微开心一点，我的婚姻稍微幸福一点，我的事业成功一些，我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什么，我不求什么一定要成为那个顶尖的那些富人，至少我要成为什么，成为正常的小康生活水平的民众。所以这样的话，用保罗所说的，那你在比基督徒只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什么还可怜。所以你慢慢的想一想，这个世界的层次好是纷繁复杂的，无论你什么从一个人出生进入这个世界开始，这个世界的层次感，甚至就连你慢慢在教会里面待落的时间，教会的都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达到一个你能够理想的境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所带领的一个客观的现状。这确实基督没有再来，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着黑暗，充满着征战，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人总是在当中去流动，国家与国家的移民的问题，国家内部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问题，商业上的竞争，军事上的竞争，在知识上的大家的竞争。所以看到没有，甚至我们就到了一个会场之后的很多的情况的变化，你都会有很多的需要调整。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一看，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基督徒来说，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主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所谓的罪的赦免？如果你不相信基督为你复活，基督要再来把我们带到更美的那个完美的天堂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信仰永远只是一个精神寄托。或者你就把你的信仰如果只强调基督的死与埋葬，你只是一个宗教徒而已，你只是一个什么人生的某些修身养性的一个道德规范而已，这个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的。你在教会里边无论待多少年，你仍然没有办法得救，人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什么生命的一个影响，你也没有办法给教会带来什么真正的祝福。所以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明白神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借着一系列的，其实十一章紧接着开展了，从不同的神的仆人身上来见证，来显明基督他所给我们带来这个信心的那个盼望。所以呢，他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句话给我们带来什么，他是不凭眼见的，他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要相信整个上帝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它是一个完美的，在创世以前预定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向我们来启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所有的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恩典， 也实实在在的透过基督徒生命的验证，来让我们明白基督的救恩就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这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所以它这个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你眼睛未曾看到的，甚至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的，但是上帝确实让它成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这第一节经文。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我只讲第一次，你可能会觉得概念有点抽象，这个概念，但是我们随着从第二节开始已经给你一个大的概念。是什么呢？大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信心的见证。是什么？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开启了我们信心的眼睛。如果你觉得第一句话，我跟你讲，如果你是经历救恩的人，这第一句话不抽象。如果你在生命当中真的很多的见证，你是怎么去经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你被神的灵触摸的时候，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刻，当你听到基督的福音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心产生了一个新的盼望。你明白这个世界不能给你带来希望，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信心带来的什么是悔改，是对罪的觉悟和敏感，对世界的绝望，包括特别是对你自己的绝望。我们知道一个人没有经历到对自己的绝望，你的信心永远是要重新思考的，你的信心可能是虚假的。所以你一定要能够明白基督徒所有的灾难，所有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和绝望，不是外面的东西，是你自己的罪。你自己在你的罪上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你的这就是好。那现在我们先不谈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本身，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紧接着他就用了这个很有意思哈，在希伯来第十一章他的描述里面呢，他想给我们一个定义，定义是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定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定义，不是我们就玩一个什么，比如说大家对文化这个概念定义，你经个几千两千年一千年你还是没办法一个绝对的定义，你对什么很多的什么一些哲学的概念，你可以玩很多概念，但你觉得好难绝对的一个答案，甚至你对心理学的定义你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我们圣经它是绝对的。它对信心的定义，在第一节把我们定义出来之后呢，它也不怕你去检验，也不会说过了几十年，哎，这个定义开始不合这个时代了，我们要把它调整一下，我们把它规范的更有权威的专家，随着实践的验证需要改变这些定义，那叫什么？这叫我们说所谓的道理的相对性。但是圣经很奇妙，他给我们的第一节经文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记得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对不对？别人告诉了那个底马说那位弥赛亚死里复活的时候，底马说了一句话说我没有看见，但我看见了我就信。但耶稣向他显现，先要吃，当然他说你可以来摸我的钉痕，对不对？当然圣经没有说立马有没有去摸，大部分人相信他没有摸，但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亲自向立马显现，让他来去摸探入耶稣的那个肋旁跟手上的钉痕的时候，立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当然耶稣说你看见了还信，没有看见信的人就什么更有福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你看到没有，就包括了福音那部分是你没有看见的，但是我们信了。那我们对基督所产生的那个盼望，其实我们是可以说基督再来基督的降世埋葬复活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在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说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要把它写下来传给了我们，我们就信了。这个很奇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虚假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那个所谓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已，它是唯识主义。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又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我们叫唯识主义。什么概念？就是它实实在在的，它是阿门的，但是它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好，这就是什么来概念呢？那么好了，那我们开始来看，从我们的古人，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你我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儿女们，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的每个基督徒，他必须有个共同的信仰。共同信仰的起步在哪里？这是我要跟大家所讲的什么呢？就是信心的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你我如果在这点还没有，我跟你讲哈，你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信仰了，我们不同的信仰。也就是在哪一节？第三节。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信心的基本信念是诸世界是借神之话造成的。喂，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世界怎么来的？你读创世纪第一章，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特别是在中国成长的那些无神论教育的人，对不对？你第一次读圣经说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你会觉得什么？我相信你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本神话。你就开始了，好像没有信心之前，你说圣经是一本神话的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亲眼看到。你看到上帝创造万有了吗？你看到上帝怎么创造那个天和地的？你怎么看到上帝创造了地球？怎么创造了太阳、月亮？怎么创造了众星？怎么创造了那些植物、动物？怎么创造了那些什么各种的生命体？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说什么呢？说你要相信什么？你看对，就是我们应着信。这里很有意思哈。希伯来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不是，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古人开始讲嘛，从亚当开始讲嘛。好像不是，他讲什么？我们应着信，这是有点奇怪的写法哈。就是第一节经文对信心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定义之后，第二节经文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节好像不是讲古人了，讲什么？讲我们哦。我们干嘛？我们因着信。这就是今天你我如果是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必须共同认信的东西。如果这个不认信的东西，你就说你是慕道友就是对了，你不是教会的一分子。对，好，那我们说我们诸世界是借神的话语造成的，这就是说比如说最早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神话故事吗？我看圣经是看神话故事吗？这是我们没信主之前的心态。信主之后呢，起初神创造天地，阿们，你就开始阿们了。你看什么？这是真实的。为什么？神这样说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我有一个，我以前有一个老弟兄，在武汉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老弟兄，他是聚会处背景的哈，但他是读了大学，很多年他后来在大学信主之后呢，好像。特别是他的父亲一直没有信，他父亲的很多老朋友也不信。确实有一天，这个老仆人呢，这个仆那时候他已经对我来说那已经很老了那时候啊，但他的爸爸那时候就更老了，他大概是60多岁，他爸爸80多岁。就有一天，这个爸爸这个朋友来找他爸爸，他爸爸不在家，就在坐在那边等他的爸爸。哎，这个老弟兄在干嘛呢？他在油印很多小册子，那是在20多年前哈。因为很多属灵小册子要发给全国各地的那些弟兄姐妹的，这个老人家坐在实在无聊，就翻过一本小册子说神创造天地，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总是觉得玄乎，他就突然他也没开始笑了一下，就把书扔在那边再也不看，继续等等，实在等了也无聊，结果他就没话，就跟那个晚辈是他的侄儿哈，说大侄儿，我跟你问你一件事情，你说这个圣经讲的都是真的吗？特别这个他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真的吗？结果这个弟兄 一直对这个老人家是很尊敬，因为是他爸爸的同辈，他一直尊重这个老人家。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哈，这个他突然说，他说去去去，不要打搅我，因为这就是圣经上帝这样说的。就那老人家突然在那一瞬间突然被这句话震惊了，他说这是上帝说的，是的，宇宙万物的，他说你看到了，他开始说你看到他终于有理，你看到上帝怎么造的吗？他当然我没看到，但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那个老人家说是真的吗？那天他说第一次开始他跟这个老人家传了福音，这个老人家竟然开始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我们说进化论跟创造论，它不是一个用科学论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说创造论跟进化论它不是一个是真的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仰之争。要么你接受创造论，要么你接受所谓的进化论、无神论。其实这个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科技的再发达，你没有办法来验证的。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接受。所以呢，我们因着信，是借着神之话语。虽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这种关于讲到什么创造论跟进化论的问题，特别是强调创造论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展开。我们可以，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书籍，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不是迷信，我们也不是能够用科学的绝对的实证来让我们证明。但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怎么说？18节他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当然最权威的是什么？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因为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不断的宣告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所创造的。但是上帝也给我们罗马书的进一步的给我们解释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诸位，刚刚再回到那个概念哈，虽是什么？眼不能见，是未见之事，但它有确据。怎么确据？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所以我们说，只要你在每一个被造物的研究领域里面，只要你近身去研究，你深入去研究，你寻根究底，最后你一定没有答案。一定会带来不可知论。如果你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绝对不可知，就差这么一点点。我跟你讲，真理跟错谬就差一点点。你用科学，你用哲学，你用所有的物理学、数学、化学，我鼓励你们，我们专业化要对的是对的，系统化、专业化的研究，基督徒就应该认真在你所研究的领域里面要不断晋升，不要停止，不要满足。但是你只要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你一定回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一定是不可知，你一定是觉得你是最愚昧最无知的人，如果你客观来讲。但是就在你那一瞬间，上帝的灵临到你之后呢，你就被打通了，你才知道什么呢？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所造成的。这个是注意第二个。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其实你注意，所看见都是所看不见的来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你在世界上你没有办法立足的。你的生活更不真实。你更是云里雾里的，所以怪不得世界上很多人，我们说其实没有认识上帝，现在都是什么？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悬在空中的，他的生命都像一片云雾一样的，很快就消失掉了，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着边际。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所以所看见并不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确认这里是什么？是我们，不是古人而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都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确认。我经常讲 我们那时候我经常讲进化论的几个错误在哪里，我要快速的讲一讲。我们说第一个层次，如果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那猴子从哪来的？从叫什么单细胞，单细胞到有机物，有机物到无机物，无机物从哪来的？所有的所谓的进化论，它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最后所谓的大爆炸都是用假说而已，所谓的那些最原始的生命物质的世界的来源都是假说而已，没有一个是有根据的，都是不可知论。所以他们说你不知道宇宙万物从哪来的，你就上帝创造的，这是迷信。那你说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从哪来的？就算我这样讲到承认你这个前提，最后生命体从哪来的，最早的这个物质世界从哪来的，这个宇宙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你没办法知道。所以所谓的无神呢，也是不可知论，没有任何比创造论有任何的先进。第二，你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那从这个人类学，从历史学，你查考，把人类历史整个考察一次，你发现有没有一个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呢？没有的，这都是假说。那你说那时候劳动使猴子成为了人，那现在应该更多的猴子，你回家把猴子回家养个五十年，猴子能不能活五十年都不一定啊。你训练三十年，这猴子能不能成为人呢？它永远是猴子，永远不是人，只不过它某些动作某些表现跟人稍微有点相似而已，你会觉得很滑稽。所以没有，在人类学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被考究说某个人是从猴子直接变来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实证和历史的记载。那我们也明白，他说好，还有什么人是猴子变来的这个概念是什么？说从这种化地层学，从这化石这个理论说，应该猴子变成人这个年代应该有什么一个化石的存在。但其实当然没有，没有之后他说哦，因为这个年代太短了，短到一个程度不足以留存化石这个年代，所以猴子变成人没有办法留存任何的在地球上留下任何的一个遗迹或者一些化石或者一些其他可以论证的东西。他说这叫突变，就相当于说那突变，我们知道生物学的突变原理是什么？突变不能产生优良品种，不能产生高级的动物，只会产生更低劣的品种。如果说猴子变成了人，除非人类比猴子低级，还有可能退化，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人跟猴子是无法比较的，人一定比猴子什么高级多了。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这些人类的这个说法，那我们从伦理学来说，我们从什么道德的这个观念来说，那我们人家骂你是畜生的话，你会暴跳如雷，对不对？但我们常常我们说我们是畜生的后代。所以可能我们说其实进化论它是什么，它是建立在很多的，他们说建立在600多条的假说基础上所建立来的一个什么，所以一个理论而已，它没有真正的实证。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其实我们知道圣经所教导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直看到上帝他什么，我们快一点的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这是讲从第三节是我们共同认性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真正的基督徒，他必须承认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人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大家知道吗？你还记得吗？我们传福音一定有什么叫福音的五大什么奥秘，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里面有奥秘。这个奥秘不是靠我们人类的智慧，不是靠我们人的大脑本身理性的一些东西，一些科学的论证可以帮助我们动摇我们里面那些以前错误的认知，把那些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可以把我们攻破的那些方法是可以提供一些给我们，但是不可能产生信心。真正信心只是来自上帝的福音，圣灵重生人的心，预备人的心田成为一个好土，接着福音的种子进来就结出美好的果子，忍耐着结实， 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最美好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里面是什么，是我们所有信心的基本信念。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创造，你不相信上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世界，你所有的信仰都是崩塌掉的，没有任何的根基。所以这就是在希伯来书作者我觉得非常伟大，什么呢，他在第三节他不是讲古人，他说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仰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没有直接讲古人，是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信心不会过时。我们的信心跟古代的先祖们的信心不应该有差别，这是我们谈信心的一个基础。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如果是说在我们今天来讲到的时候，我们一起领思想的话，就说信心是什么，你说感谢主我背出来了，信是所望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跟你有没有关系？第二就是古人在这信仰得了美好的证据，感谢主。我再问你，跟你自己有没有关系？第三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的信心跟始祖亚当夏娃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以撒的信心，跟雅各的信心，跟摩西的信心，跟大卫的信心，跟保罗的信心都是一样的，否则你要怀疑你的信仰。好了，那讲完之后呢，神的仆人也是很伟大，第四节开始嘛，开始真的讲到了，开始讲古人了。古人当然他没有讲到亚当，讲到什么，亚当的儿子，就差一个字，中文差一个字，对不对？好，叫什么，亚伯的例证。这个时候他讲的，他不是在讲，跟后面有点不一样，他后面开始分别讲什么，比如讲从挪亚开始讲每一个先祖的实际的生命见证。但这里讲的亚伯跟以诺呢，他是用两个事例来说明信心的定义，也说明第三节我们共同认信的那个基本信念。他用了亚伯跟以诺的两个例证来论述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哈，那我们来看亚伯的例证是什么呢，他因着信怎么样献祭于神，比盖因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什么见证，就是神使他礼物做的见证。这我明白概念是吧，得着因信称义的见证。哎，我们说盖因是干嘛的，我们说亚当生的第一对兄弟，对不对，最早的兄弟什么是盖因跟什么亚伯，盖因是什么，盖因是干嘛的，种地的，亚伯呢是牧羊的，对不对？好了，我们是两兄弟，结果呢，联合圣经说亚伯所献的祭被神什么，被神远纳，这是神看不中该隐的祭物。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要特别小心，我们知道为什么神会悦纳什么亚伯的祭物，这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答案了，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的，那该隐却不是。我们要明白这概念，那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神悦纳亚伯的祭物，却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因为亚伯是因着信所献上的礼物，该隐却是他是人类原始宗教的鼻祖，大家一定要记得，虽然那时候没有成型，到了巴别塔时代我们是人类宗教的起源，该隐是人类宗教的鼻祖，他是企图是通过人的方法，通过人的所谓的追求的东西找去来敬拜神，所以他的 就没有被神悦纳，而亚伯因着信所因着信所献的祭物被神悦纳，怎么证明？哎，这个时候圣经没有明说，但是这里是你要理解创世纪的第二章哈，讲到哦第三章，应该到第四章，特别是盖跟亚伯那个兄弟残杀事件，你必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四节，否则你没有答案呢，否则你会把那经文理解什么呢？千奇百怪。会觉得哇，这个这为什么那么厉害的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就喜欢那个亚伯不喜悦该隐呢？当然我们只要知道起点从哪里开始，就是一个因着信，一个是因着他自己，这就是人本跟神本就在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容易不很多人没有办法在这里是比较隐藏的。所以呢后来怎么证明，你看怎么证明盖隐是因着人的缘故献祭，而亚伯是因着信呢？你看到没有，后来盖隐因为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不悦纳他的祭物，他就变了脸色，就生气，就产生愤怒，甚至产生凶杀。我们说因为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的问题。人我跟你讲哈，信仰跟宗教就差一点点，就在这里。真正的生命信仰跟宗教是看起来，你最好是把这两兄弟放在一起，你发现好像差一点点，差之毫厘，什么是值千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命境界。你怎么知道？就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神也警告该隐说，你为什么现在变了脸色，你所行的好岂不蒙神悦纳吗？对不对？然后怎么这是啊？你的弟弟是因着信所献的祭物，对，但是说罪要伏在门口，罪要烈慕你，你却要什么制服他。虽然这个解释加尔文解释有点困难哈，他把这个罪解释成不是罪，说什么呢，是讲这个，他说原文的翻译有点问题，说你的弟弟会烈慕你，你就要把你弟弟杀掉，就神警告预告该隐说你要杀掉，将要杀掉你的弟弟，因为你的罪在里面会让你不断的败坏，产生凶杀的念头。果真不假，后来该隐把他兄弟杀掉了。加尔文是这样的解释，好像有道理，我也不敢说他是错的，但是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已经不信神的人，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他是不可能选择自己的信仰，所以他是罪的奴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怎么可能制服罪呢？罪在你门口，你要制服罪呢？那这个好像你不能要一个不信主的人制服罪嘛，你怎么靠他自己制服罪呢？好像这个上帝的对他的说教就没有意义，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自己会觉得什么呢，我还是尊重圣经本身这个原文，说还是指罪。什么原因呢？因为神对始祖的启示是直接启示的，就是说比如说神对希伯来人的启示，他什么是神启示救恩给你，你是神的选民，整体是神的选民，但是你要愿意，当然你的愿意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上帝在你上已经做成了那个不一定是救恩，是在希伯来这个民族的救赎，在民族救赎里面说你在肉身里面要开始愿意去遵从上帝的命令，去守住这些律法的规条。那其实上帝也知道他们守不住，就让他们开始破产，让他们开始看到自己的败坏。人有时候不经历自己失败，你不知道自己有多重有多轻，对不对？所以呢那就是让他们明白你们在律法面前完全是失败的，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一样的，只不过上帝确实对始祖的拯救的那个方法那个内容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在那个方式里面启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那时候的上帝可以直接向始祖什么面对面的说话，虽然这个面对面不是我们讲的这种面对面看到上帝的形象，是透过话语的启示可以给他们直接带来警告，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鼓励，对他的儿女们可以带来一些什么一些呼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只知道什么呢，我们说明白什么呢，就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他是因着信所献的，所以他的所献的礼物被神悦纳，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所信心所献的祭物就被神悦纳。相反，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那些在最终捆绑的人，怎么知道你会让他越来越显明他们是被弃绝的人？为什么？因为透过他们在罪里面的沉沦，接着在罪里面也不会悔改，哪怕他们亲眼两兄弟，我们说上帝很典型的用圣经里面经常用两兄弟，你发现没有啊？该隐跟亚伯，对不对？后来是谁啊？雅各跟什么以扫，对不对？都是两兄弟产生不同的那个方向，都让我们他很鲜明的看到一个同样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面，一个走向宗教，一个走向信仰，很奇怪。对，就是那些，就跟你讲啊，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特别小心，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论你在教会待多少年，我们一直强调神本的这个神学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不小心开始慢慢发现人本。大家也能够知道，其实阿米念本来什么这个本来他的名字，一个人名字不对，本来他说都是加尔文不是都是什么当时的，对，都是加尔文其实最早的门徒所培养出来的哈。那个他是只不过说在他的门徒里面开始分裂。有人一般门徒继续坚持神本主义的神学观，那一部分的人开始慢慢的偏离，走向一个宗教的，也就是拜子。所以说上帝容许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让麦子跟拜子什么一起成长，恐怕薅拜子把麦子也薅出来呢？这是教会里面永远存在的问题。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都要常常的注意这个事情，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来确认亚伯的信心。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得到应称义的见证，而且什么？这我最喜欢的后面什么呢？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大家一定要记得，亚伯虽然被他的哥哥杀掉了，你知道吗？该隐趁他弟弟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把他弟弟给杀掉之后，神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但他理直气壮的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想极力的掩盖他的罪恶的时候，当被上帝接触说你弟弟的血在地里哀告你的时候，在控告你的时候，该隐又自我可怜：“哎呀，那好吧，万一人是我承认，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是我杀了我的兄弟，那遇见把我杀了怎么办呢？”开始自我可怜，你发现没有？这在人本里面，你再就想一想。基督徒你要慢慢思考你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在稍微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被人吹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基督徒，我们是很厉害的一个牧师，我们很厉害的一个执事，我们很厉害的一个在社会上有作为的基督徒。但很反过来，一旦你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你马上就来什么抱怨，然后就来自卑，就来什么控告，就来觉得我受伤了，就变成一个怨妇式的弟兄姐妹了。这都什么原因？我们好好去思考。那我们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明白这个人性本身哈，我跟你讲，只要你没有顺服神的灵，没有在真理里边呢去，我跟你讲，人就是忽高忽低的，一个自我骄傲、自我可怜、自我崇拜、自我卑贱，然后就是这种，就是保罗说的，我是怎么学会处卑贱，也怎么处什么？尊贵，或富足，或贫穷，你怎么能够随时随地得了秘诀呢？这个要在基督里边的一种年长日久在主里面的一个带领。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追亚伯当然反过来了，他虽然被什么，我们常常坐在那属血气的先逼迫属灵的，往往属神的儿女都在世界上好像处于劣势哈，出于弱势人群。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去用人的方法去抗争，他不会用人的方法去反抗，结果怎么样呢？往往什么成为什么被苦待的人。但是感谢主，虽然亚伯被他哥哥杀掉了，怎么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不对？当然，玛利亚、马大说：“我知道将来来你要他一定复活。”马耶稣说：“还不够，我来了，他再来，我将来末世他一定要复活。”但是要注意，基督徒的复活在什么时候？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大家一定不要把基督教当作什么？当作死后的精神寄托，当作死后跟佛教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说死后你转世成为一个什么高级动物，成为一个更尊贵的人类，哎，糟糕了，你是一个宗教徒。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什么？是在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那一刻，你有得救的确据，你明白了你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因信称义而什么复活的人。所以复活什么概念？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到永远。只不过呢，你的属灵的生命在信主那一刻你复活了，你的身体还等候着什么更美的复活，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这个观点们，他说你看到没有，他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代表了哪一类基督徒呢？代表了所有的因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徒，特别是代表了那在主里睡了的圣徒。哦，那说如果这个经文可能先讲到一类因信称义的人的生命，是那些在主里面所有从古至今所有因信耶稣基督而受死埋葬复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活在天，而且如今已经在基督里面什么安息的属灵前辈们，你要纪念他们。除了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信心英雄吧，也包括了后来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们，他在主里边享受安息。为什么？他们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你相信吗？今天我们还读加尔文的书，对不对？我们读很多属灵前辈的著作，我讲的是圣经之后的时代的这些属神的仆人，对不对？我们也会读什么那些马丁路德也好，对不对？我们读很多属灵前辈们他们那些属灵的作品，甚至包括什么前几年刚去世的神的仆人的书，我们也在读。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信仍然活着。这是代表，所以这里我讲的是他不是讲古人的见证而已，他是用亚伯的实例来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一个伟大的，是说我们在地上神悦纳我们的生命，悦纳我们的生活中的敬拜，来给我们有确据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行因信称义的人。而且那些属灵前辈们虽然死了，他们却仍旧活着，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在乐园里面。所以就是说你今日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了，这也代表了那个强盗也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前辈。这个是什么？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代表了亚伯的例证。好，我们要看到第二种例证是什么呢？这第二种基督徒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呢？以诺因着信被劫去，怎么样得着因信称义不见死的复活。哎，这里边我看第一种，前面第四是那些因信称义已经见死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肉身已经死亡的人，在主里面安息的人，他代表了一类基督徒。你我呢可能还不知道，我跟你讲，如果你我活着基督再来呢，那我们就以诺代表了我们。如果主还没再来，我们就肉身死亡呢，你就是什么亚伯所代表的基督徒，你明白吗？这就是什么？这是两种。为什么呢？这里我就觉得用词非常准，是什么呢？注意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劫去，不至于见死。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很多弟兄不注意这些圣经的关键字词哈，不至于见死什么概念？以诺不见死，但他有没有死呢？肉身还死了一次，不过他死什么呢？以诺跟以利亚的死有点不一样，什么？是直接被什么？被提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跟你说被提不代表他没死一次？为什么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这个死是指什么死？肉身死亡。那以诺有没有死？ 以利亚也没有死，那他的肉身现在还活着吗？那就找给我找找以利亚来我们这里聚会一下看一看。那一时轰动哈，把以诺请过来，谁认识以诺的？现在我当然你说那现在起英文名的以诺不错啊，我讲真的是创世纪那个以诺，你有没有遇见过他？当然他说，当然他被主直接接走了，回到主怀抱里去了。所以他是，所以很多巴利亚们说哦，以诺跟以利亚是没有死过，这个是请看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哈，是说以诺是不见死，以利亚是不见死。这个历史上只有圣经讲有两个不见死就被主接走的人是真的，但是不代表他没死过一次。为什么呢？请问当耶稣在坟墓里第三天，对不对？那妇女们到坟墓那里的时候呢，天使把门打开，洞打开，他们看就一看，耶稣的身体在不在？在不在？不在，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说他的身体他已经什么复活了？确实看不到。哎，那个果，但圣经还说了一个很细节，什么？他的果实不还什么？还在原处什么？知道吗？叫金蝉脱壳哈。就是说，就是本来是按照他果实不按照耶稣裹他尸体的那个形状，还是摆在那个坟墓里的，没有乱。哎，他的尸体什么？身体就从这个按照犹太那个包裹的那个哈裹尸布，那个都很严密的裹尸布裹之后呢，哎，他的就好像呢，他那个身体从那个裹的布裹尸布里边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跟耶稣的复活是一样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他们虽然肉身也死了一次，但是是瞬间改变了，瞬间他们的肉体就改变成一个灵体就走了。这是在历史上发生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事件。这个事件呢，为什么有意义呢？所以当然你不能解经学就有困难的说，哎，将来说有两个人，创启示录说有两个人在街上被杀，被众人观看，说那个就是什么以诺跟以利亚要被杀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说了嘛，因为总要死一次嘛，他们俩没死，那又不对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什么时候他们来补杀一次啊？这个经文是这个经文很就告诉你说什么以诺因着信被劫去，不至于见死。就说他代表这两种人，就以利亚跟以诺代表什么人呢？代表历史历代是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不在这里面是什么人？如果你我有生之年，假如我们正在聚会哈，我们正在聚会，哎，主来了，我们的身体都会什么？每个座位上只剩你的衣服了，明白吗？金蝉脱壳了，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我这件西装就掉在地上去了啊，只是一个西装衣服，人的身体不见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其实这是代表了你要相信，你相信吗？基督的复活带来的什么？是无论在主里边已经去世的基督徒，他是等候主再来。他的复活，他的身体可能有的火化的，有的土葬的，有的水葬的，有的什么到一个程度，那大部分的现在我们的都是火化哈，但是他们还在等待着身体的复活。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所代表的，他们虽然死了，因着信却还活着。第二种是你我什么呢？如果有生之年我们活的时候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诺跟以利亚的代表，是什么呢？是不见死，我们身体就霎时就改变了，我们身体就复活成一个什么属灵的身体。这是以诺所代表的因信称义所不见死的复活，你相信吗？不凭眼见，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今天我要跟大家带来的很有意义的复活观是什么呢？基督徒只有两次的复活，第一次复活是什么呢？是你信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灵魂的死里复活。基督徒是一样的，一定是经历什么？请问弟兄姐妹，你基督徒吗？是的。你复活了吗？你说你是哪一次复活？你是你信主灵魂复活，你的生命复活的那一次，但你的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了，但是你的身体还不完全。好，然后你相信，你要盼望一次更美的复活。什么时候复活？ 基督再来。那基督再来的复活是面临两种复活，大家记得吗？主复活者是把已经睡了的圣徒什么复活再来，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些活着圣徒什么呢，在瞬间我们就像以诺一样的，就不见死的复活就产生了。当然我今天我不能说我是亚伯所代表的复活的基督徒，还是以诺所代表的复活基督徒，我们真的不敢说，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哈。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哪怕你现在在这睡觉，对不对？如果你得救了，你还是得救了；没得救呢，你继续睡觉，醒不过来了。那时候你也醒了，醒了什么是恐惧，是哀哭切齿，你就不能进入那永恒的天堂。所以呢，以诺因着信，哎，他的应称义门神喜悦的明证是什么？这里没有说，但是创世纪怎么说？他什么？他是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哈。大家注意，所以他的应称义门神喜悦的明证，亚伯的明证是什么？是他献祭的物被神悦纳。还有一个明证是什么？明证他忍受罪恶的攻击。被他的亲哥哥把他什么杀掉了，他没有去跟他抗争，没有去跟他对抗，他所献的祭物被神悦纳，导致他哥哥羡慕嫉妒恨，最后把他哥哥他亲哥哥把这个人类的第一代兄弟哥哥竟然把弟弟什么宗教杀死了鲜活的生命，很厉害，一个日中的宗教徒杀死了一个基督徒，一个身着信上帝的一个基督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这是人类的第一起的凶杀案，真的是这样的，在他心中不但已死，还要把他干掉，把实在的干掉，这亚伯得到了上帝的一个明证，那以诺他那个应称义不见死的复活是什么？是得到了神喜悦的名字是什么？他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接走了。好，这个是什么？这就我带着大家什么？这就两种复活的情况，我大家要跟大家一个说明哈，就是亚伯所代表是吧？他得着应称义的复活，是在信主的那一次的复活里面。要知道，他因着信，虽然死了，人就在说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线性发生史，它是向着上帝那个生命的方向去迈进的。在亚伯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在你身上也会发生，不过程度不一样而已，关乎生命信仰的经历都是一样的，都是借着信心激活你的生命，开始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你要跟罪恶抗争，你要持守你的信仰，你要可能在你的肉身也要什么经历一次死亡，然后安息在主的怀抱里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以诺为代表的是什么呢？以诺为代表的是什么呢？你要得着应称义不见死的复活，我们仍然在等候主的再来。这个时候我们学习什么呢？与神同行。在肉身的几十年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同行300年，对不对？你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要与神同行到你，或者没有办法等到主再来，你就要离开这世界了。那你就回到亚伯的那个信心里面，见证了你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你已经复活了，还要有更美的复活。如果我们活着有生之年，等到基督再来了，我们真的属神的儿女，我们身体就会改变，我们就不见死的复活也会领导我们，我们就会被主接到永远的天堂。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身体得到一个更美的复活。所以呢，这就是什么？但是激励我们要与神同行20年、30年、40年、50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盼望主的再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什么呢？ 他什么？哎，信心的属灵赏赐什么呢？好，那拿来是吧？那待会带来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就是信心的，好是得神的喜悦，就说确实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你想得神的喜悦的唯一的是上帝完全白白所赐给你的那个信心，很奇妙，上帝却归顺在你的头上。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神赐给你的信心又顺在你的头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男孩，那时候在我们那时候 在教育施工里边来我们学校做一个义工，有做几个月的服侍，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记得他在不断的跟我探讨，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教会背景是还是偏人本的阿米连主义的教会，他一直跟我强调信心是来自人的选择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他找了很多说诶亚伯拉罕信，然后呢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是算亚伯拉罕是但是神所赐给你的信心又算在你的头上。为什么？因为本于信是神白白的恩赐给你的，人不能有任何的参与，是被动的，完全被动的。本于信，依据于信是什么？是信心在你里面生根开花结果之后呢，你要生命的主动状态，你要开始主动的去追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开始主动追求过圣洁生活。为什么？因为神的那个信心在你里面已经成长了，已经有生命的那个动力的时候呢，你要表现你生命的主动状态，所以上帝也算在你的身上，接着算你为义，也什么也信心也算你的信心，这个很奇妙哈，算你的信心，因为你要用你的信心去追求成圣，这就是以诺与神同行什么300年的美好见证。哎，前面是什么？是他得到应称义的不见死的复活。是上帝的白白的工作，上帝主动完全的工作，但是与神同行300年是以诺的顺服的见证，信心所生发出来行为的见证，生活的见证，侍奉的见证，也见证他内在的信心是真实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好，那你要得到上帝赏赐，这个很有意思，上帝投资给你，对不对？最后你赚了5000，上帝也算你的赏赐，都算在你的头上，这个很奇妙。我经常很多人说，很多人帮你是给你投资，投资的成本甚至都不要你回来，都不要你还回来的，然后赚的都是你的，上帝都会算你的赏赐，这就叫无本万利。怪不得人家有时候呢，你听那些传销哈，你要小心。人家为什么人说，哎，你这个传销就像基督徒传福音一样的？他说的有点道理的不？因为传销的人会觉得什么呢？都是让你好像，当然让你有点本哈，叫一本什么万利，哪有那么好事情啊？所以他说，那你这个你们基督徒这个行业跟传销一样。不是的，是传销剽窃了基督徒那个上帝传福音的那个伟大的救赎，但是他却完全错谬。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为了你自私的目的，而上帝所做出这个伟大的救赎是他是救赎主，他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那绝对是。如果你做一些错误的生意，你是叫一本万利，那都不要做这种白日梦，那不是信心，那是你的内心的贪婪。但是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呢，绝对是无本万利的，知道吗？所以有人说，怎么可能有那么好事？天下都要馅饼，怎么你能够信耶稣就得救？而且这个信心甚至都很多人说，哎，不行，人本的说，至少你要信，你要选择信，你才能够得救，最起码还有良心上过得去。哪有白白的？你做梦都不想相信，信心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赐，我不相信，我连我。如果你不是有神灵工作的人，你在教会里面20年、30年的宗教徒，你都不能相信我的信心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赐，这个不可能，一定是我选择，上帝给我好和坏，我至少要选择好，不要选择坏嘛，我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任嘛，对不对？你在道德说教里面，你永远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无本万利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这是这个是吧？信心的赏赐。好，信心的必要内涵是什么呢？这就是必须信有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能看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什么？有神。什么？相信有神。 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什么？诸世界。而且神也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他还要再来。你必须相信，相信。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主动带来的恩典，带来的重生，带来的信心的开启和赏赐。必须信有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来验证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我们只能从内在的省察我们而已，帮助我们确认我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还是只是一个宗教徒。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第二呢，必须相信神赏赐殷勤寻求他的人。这个什么？就开始什么？叫做这种本于信。如果说前面那个信必须信有神，那是本于信；也信神赏赐寻求他的是以至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你主动的寻求，因着神所赐给你的白白的信心，你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你犯了罪需要悔改，基督徒犯的一定要悔改。你亏欠了别人，你要去向神认罪，向人道歉，你要求得饶恕，对不对？你要什么？你要主动去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跟你讲哈，教会里边的服侍，你看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无产的，对不对？通道会9点钟开始，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挑战你们都要动起来。10点钟聚会，你们9:45都到不了，需要求主怜悯你，就因为你们没有责任感。那你妈妈怎么在乎？你看，负责找地方来接洽的人，负责处理的人，负责电脑投影的人，他怎么都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在之前准备好。喂，我觉得天主教会到现在为止，我上一次我没在广州的时候，我回来他们还是告诉我说，上个礼拜天在那个影院聚会的时候，10点钟都是到了不到一半的人，我感到稀奇也不奇怪。你怎么不相信神会赏赐的寻求他的人呢？这句话你真的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弟兄姐妹，我不是道德说教你，我不是在这里鞭策你而已哈。难道你真的就不能够把你的时钟调快15分钟吗？弟兄姐妹，那么难吗？为什么总是要迟到几分钟、10分钟，规律性的迟到呢？我真的觉得你要悔改，弟兄姐妹，你的守时的品德真的要求主帮助你。你要相信你守时，上帝会赏赐的寻求他的人。那么难吗？我觉得不应该的。你要醒过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天主教会这迟到这个事情，我们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安慰，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打你一巴掌，再拥抱你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顽固的这个疾病没有根除掉。为什么那么难？对于基督徒来说，你那么多年在教会里边，为什么习惯性的迟到，主日崇拜的习惯性迟到，你都没有办法对付掉？你相信神赏赐的寻求他的人吗？你要有责任，你要有使命感。所以我希望下次圣灵责备你什么超过10点钟你进这个会场，我还是不会。我们以前说，曾经以前考虑过说，以前在那个赵元时候把那个铁门超过10点钟锁起来，我这个不行。你不能阻挡软弱的人，甚至跟那些睡懒觉玩迟到的人，或者因为客观原因塞车的人，你不能把这些人拒绝在门外，这个不可以。但是我们在灵里面要警醒，在灵里面要给你有压力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徒来说，你偶尔迟到我们都可以理解，你谁都会遇到意外情况，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来的客人在车上路上塞车，我们真的都理解你。但我就看到有些人很奇怪的，10年我认识他20年主日崇拜都迟到的，这个你说不过去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去在你的生活中做见证？怎么培养你的孩子守时的好品格？怎么在你的单位里面怎么去？就因为你要拿工资，你打卡，你就不敢迟到，对不对？ 很奇怪，因为教会我不拿教会的钱，我也不拿教会任何的东西，我为什么我迟到了又怎么样？这怎么可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稍微把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对吗？你要相信神赏赐的殷勤寻求他的人，你从点点滴滴开始，一定要从小事上开始警醒，弟兄姐妹，不要再睡觉了，醒过来吧，不要再拖拉了。喂，你每次都迟到十分钟，你为什么不能够把那个你的闹钟调前提前十分钟呢？我觉得有点奇怪了。好，我很难，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呢。其实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知道吗？我真的有一天，我总是盼望什么呢？有一天我们教会在10点聚会的那个崇拜，45分的时候已经大家坐在这里，已经开始默默的为今天的聚会祷告，这是一个美好的品德，你知道吗？以前我在海南岛时候，一个新的教会的落成，当时我们是被请去参加那个教会落成典礼的时候， 我记得农村教会好，终于盖了一个不错的房子，很简朴，但是我觉得很神圣很干净，知道吗？当时我们是在下面，我记得是在海南下面一个县城的那个地方，一个农村的一个镇。但是你记得吗？我们海口去了几个弟兄姐妹呢，我们当时觉得就是代表就在那边，但后来呢发现聚会时候大家有的人找到，但不知道干什么，就在聊天啊，谈天说地啊，甚至说那些东西跟信仰有不好听的时候呢，后来我不知道，我们就跟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干嘛呢？我说我们先坐下来。他说还没到时间呢，9点聚会，我们8点半就到了。我说我们忍人要坐下来干嘛？先坐在我们的各自的座位上，我们自己默祷，自己灵修，自己去为今天聚会祷告。当时很奇妙，结果我们的几个弟兄姐妹真的就坐在前面那个第二排的时候呢，我们还坐下来，有的弟兄姐妹在祷告，有的时候在看看今天要讲圣经，在默祷。哎，结果呢，那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到什么程度呢？周围那些人都不懂哈，都在那闲聊的时候，甚至那些搞那些黄色笑话啊，那些不好听的话说，哎，你们在干嘛？他们哦，对不起，没，嘘，我们在默祷，为今天聚会祷告哈。哇，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结果。第三排第四排第五，哎，那弟兄们都坐下来了。哦，原来他们原来找到会场是要安静默祷的，不是沾家长李家短，也不是谈那些也没有意思，是先来朝见神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当恭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为今天的崇拜祷告，为今天的讲道的弟兄祷告，为今天什么复制弟兄姐妹祷告，为正在来的弟兄姐妹祷告，为要迟到的弟兄姐妹祷告。有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来前偷懒不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求圣灵赐住他们，现在就起床，迟到也来，最好不迟到。附上你的祷告，这是看不见的爱。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要相信，每个字都是有生命活力的。你要明白，所以呢，必须相信神赏赐的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主动的。一定要主动，本于性是被动的，是100%的被动。但是以日于性，这是教会史上总是争论的，这个我讲的是没有问题。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你必须主动去追求，因为圣灵已经恩膏你了，上帝就他的道不断的每天在催促你，在鼓励你，在责备你，在管教你，劝勉你，要主动追求圣洁，要主动行事为与门招的人什么相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下个礼拜天在座的每一位，甚至还没有来的今天弟兄姐妹，转告他专门对付这个问题，在这种对付你的迟到问题，特别是主日崇拜，以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从哪里开始？从不迟到开始。我只挑战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就说我经常在讲，我教育孩子说一段时间只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要解决很多问题，我们永远都有问题，在主面前我们都有亏欠，并不是我在这里有资格教训大家，其实我也会迟到，就是说我不迟到也不代表我比别人厉害，当然我们只是大家彼此劝勉和提醒。我们最近专门对付天赐教会，我们就对付一个小问题，看起来也不小的问题，从聚会不迟到开始培养我们的内在敬虔，试试看。我希望下个礼拜天我也不在本教会聚会，我在别的教会讲到，我回来的时候能够听到弟兄姐妹很喜乐的告诉我，感谢主，我们这个礼拜天聚会弟兄姐妹都准9:45左右都到了，
能够预备好自己心，安静等候崇拜的到来。看到教会开始从这里一点点的起行，去相信神赏赐的寻求他的人。我们再来看什么呢？最后我们用一个古人的美好见证就结束。我们要开个头，什么？挪亚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古人的信心了。他说什么？这里是真的是一第二节经文里面的，看什么呢？说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确据，是在我们说亚伯跟以诺也是古人，但这里是不算一个见证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是表达了两种未来会复活的观的那个美好的代表的两个类型。这个是什么呢？重点不是放在亚伯跟以诺身上，但是看到上帝他的救赎的工作。一种是死了也会复活的美好的见证，一种是不见死就复活的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这是两种基督徒，只有这两种复活的可能性，表现不一样而已，但其实只有一种，就是更美的复活。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好，那现在终于我们拿一个实例。今天我的主题是什么？是因称义的，就信心的描写跟什么实例。那我们只讲一个实例就结束。实例是什么呢？是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哎，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哦。那对，这又来了一个什么词？又来要敏感这个字什么字？哎呦，我这是啊，好，在第六节，在第七节，诺亚因着信，既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喂，诺亚如此，你我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那个美好的旨意吗？是不是你门神指示的？是未见的事，是永恒里的事。神在创世以前，神预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要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再来。这是上帝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美好旨意。第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真实的道成的肉身，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犹太的伯利恒之后，然后他经历了一生接近33年的事工，最后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你相信这个救赎的历史的必然发生吗？无论是过去你也没有亲眼看到的，还是现在你没有亲眼看到的，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相信是真实的吗？100%的阿门吗？你门神指示了吗？所以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门神其实是我们所未见的事。挪亚是如此，你知道吗？你知道挪亚的父亲叫什么？马土撒拉，对不对啊？啊，马土撒拉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洪水要来的意思。马土撒拉说洪水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是在挪亚的父亲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父亲，他的祖父，门神的指示，跟他这个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洪水要来，多少年？900多年之后。很多人信了吗？不信。挪亚生下来的时候他信，他门神指示他未见的是洪水要来。挪亚活了多少岁啊？他500岁是洪水来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也就什么概念？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就是说在他出生之后，他门神的指示动了敬畏的心。我们看到吗？这又来了哈，动了叫 A 点是本于性， A 点是本于性，是神指示他所未见的事，他都阿门，他信了，他信了。第二部分是以至于性，什么意思？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这是以至于性的该隐所做的。喂，你们看过把这个故事描写长一点，你的邻居来说，挪亚，对不对？带着他三个什么儿子，对不对？和三个儿媳妇夫妻在干嘛？在造方舟，对不对？这个方舟那不得了啊，这个工程是不是啊？你们在干嘛？在造方舟？造方舟干嘛？洪水要来， 什么时候啊？几百年之后。真的吗？真的，阿们。因为上帝说的，我爸爸的名字就叫什么？马祖撒拉。上帝已经启示了，后要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信吗？哼，你这个人杞人忧天。现在那么美好的世界，那时候的世界肯定比现在美好多了哈。你去美国看看，美国那个环境肯定比中国好一点，但是当然那边也不是最好的。你去很多的世界最美好的风景如画的地方，就大理看看，随手拍都是 一张照片，都是一张画。但是那个世界，挪亚之前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还要美好。但是神说，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怎么样呢？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我就跟他说，也有福音的见证，也有救赎的，这个救赎之后的伟大的恩典是什么？他说，你看，预备了一只方舟，现那个时代，为什么有福音的见证呢？大家注意，挪亚信心的赏赐里面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他什么赏赐？第一什么？是他全家得救。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说那个就是再来第一个赏赐是全家得救，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对不对？那么再看第二个是什么？因此就定了那个什么时代的罪，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我跟你讲哈，喂弟兄姐妹，很多人传福音觉得我传福音很多人都不信，所以我就不传了。我传福音甚至还被人反感，我就不传了。或者传福音很多人不信我传福音有意义吗？很多人把传福音只是觉得救灵魂是他唯一的目标和需要，这是错误的概念。那是有这个功效。我们知道传福音第一意义是什么？是你尊主的名为圣，你愿主的国降临，你愿神的旨意成就的一个伟大的开始。你每次传福音是尊神的名为圣的一次。第二，你是什么？你是操练你自己的生命和恩赐，对神的敬虔。每次你跟别人传讲一次福音，是让你更敬虔的一次，让你在一个应该做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传福音了。第三，你的传福音的前半部分是定了拒绝福音的人的罪。你要注意，传福音是定了那个世代所有不信主的人的罪。你的福音绝对有功效的，一定是有效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福音的前面是坏消息，对不对？是强调你有罪，罪的工价是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你的福音的前面定了那个时代的罪，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挪亚就定了这个时代的罪。所以我们说挪亚有什么？有福音的什么见证哈，一定要记得，他有福音的见证，他在制造那个方舟的同时在见证洪水要来，见证神要审判罪恶，神的公义圣洁要追讨那个时代。所以求主来怜悯，然后神也拯救他要拯救的灵魂，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定了那个时代罪。所以你看了，他确实他全家得救了，他所做的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上帝的本于信赐给他，他以至于信，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他得救了，他也把福音传出去了，他也定了拒绝福音的人的罪。第三，自己也就承认了从信而来的义，你就被神是一个称义的人，你就确认你是什么？是能够进入神的永恒国度的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大家注意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个平常。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我总是挑战，今年我们挑战大家，就因为你在教会里边可能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说我们上次在成员大会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讲教，很多年的我们的长老，我们知识同工，讲道同工，他们从来没有拿教会的一分钱，相反教会里边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也愿意自己勇于奉献，除了十分之一奉献之外，他们还愿意更多的奉献去支持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们却有时候看的这个教会的服事比在他单位拿很高工资的工作更重要、更优先、更宝贵。为什么？所以我们期待这些所有的服事的同工们，包括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很多的人比我们早到的弟兄姐妹是干嘛的？他们是安排会场的人，
他们是来准备电脑的人，准备摄像的人，准备投影的人，准备接待的人，他们反而能够提前的来到现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服侍神的事情永远是美好的，永远是上帝的优先给我们赐福的东西。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你能够保证你的得救没有问题的，神你要知道神的恩典。第二是什么？是你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弟兄姐妹，只管获取你的信仰。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别人说你多么傻，多么的浪费你的时间，但你来到神的殿，你欢喜快乐。然后你明白什么呢？你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什么义。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大家能够明白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点晚，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因为这个今天的场地，我们祷告会也晚了很多哈，我们晚了半小时才能够开始我们的祷告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做一个信心英雄榜，我们做一个开启，大家能够明白圣经所给我们所教导的这个信心的一个开启，来确认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不是来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信心，是你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活出你的信仰来，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不是该隐的那个宗教，而是亚伯的那个信仰，不是在以诺那个时代的那些世界的人，而是以诺他相信他未来他要复活，他相信他与神同行300年，上帝会给他更高的赏赐，最美好的赏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挪亚在那个时代可以用几百年的时间去造一只方舟的目标是什么？见证上帝的公义圣洁，也要显明上帝十字架上永远的慈爱，来救助他要拯救的人，他要把他的义归顺给那些他所拣选，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与他同行的人。必定将来我们都要从死里，已经经历一次死里的复活，我们将来还有一次更美的复活，就是我们身体复活，一同进入那美好的天堂，与主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来仰望你，主啊，因为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从古至今你所设立的这个伟大的救赎的信仰是亘古不变的。主啊，你赐给我们那个从你来的信心，让我们产生对所望之事的事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让我们共同认性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所造成的。主啊，一切都出于上帝你自己绝对的主权，绝对的创造，绝对的掌管，绝对的护理，以及绝对的来结束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创始成终。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也把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使得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得到救赎，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奇妙的白白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对付我们在生命当中已经蒙恩的基督徒，我们里面那些一些顽疾，一些错误的思维习惯，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错误的生活态度，好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的信心，效法以诺的信心，与神同行，也能够效法挪亚的信心，能够蒙神的指示，让我们更好的跟随你，也让我们透过信心所生发出来的，我们能够主动的来传讲你的福音，主动来寻求你的赏赐，好让我们能够承受从你而来的义，从而也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所活出的基督的样式，能够来定这个时代的罪恶，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国度。谢谢你，祈求圣灵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真的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只能更加的走到一些错误的宗教里面去，让我们伤痕累累，我们也会让别人伤痕累累，这就是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宗教所带来的错误的那个方向，我们却要在基督里边得到你自己的盼望，得到你自己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信心，
让我们确认我们所望之事，也让我们坚信所未见之事必定成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片信息哈。有没有受到打击？
没关系啊，当神借着他的仆人或借着很多的环境去管教我们的时候，我愿神也特别怜悯光照我们，因为神所收纳的儿子他一定会怎么样啊？管教的。在葡萄树上，真葡萄树上长出来的枝子，主会修剪修理的，使它结果子更多。唯愿神刚强我们，唯愿神赐福我们，不断的往高处而行，借信站在属灵的高原之上。弟兄姊妹，请起立，一同唱诗，归荣耀与我们的神。